把刚才讲的再总结一下，我们的伦理，基督徒或基督教的伦理跟世人没有不一样，外在的要求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的伦理跟世人伦理非常不一样，内心的想法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什么都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来做的，所以我们的伦理是一种恩典的、福音的、内在的、信心的、属灵的伦理啊。那么那这两个怎么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呢？就是我们的内心是被上帝来管理的，我们内心是被这种超自然的伦理来做主的，但是表现在外面的我们跟自然的伦理跟世人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啊。所以当基督徒可不可以当兵，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我是说像军人一样杀人，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处罚人，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心在做的。所以我刚刚说你请流氓教训你的老公或者你自己教训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爱在打他的。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难了解，我们不是管教小孩的时候都是这样吗？妈妈打你是因为爱你嘛，现在打老公也是为了爱他，不能不是就最不敢说多爱他，最少是减少他作恶嘛。就我讲这个是不是在开玩笑，是很严肃的哈。那么所以基督徒的伦理呢，是一个刚才天灵也有讲，就比较我们这一堂要讲的两国的伦理。两国是 two kingdoms， 那两个国度，这个两国呢，在教会历史上正统的教会，包括天主教，都有这种两国的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是讲到两双剑，有的时候讲到双城，有的时候讲到两国啊，但都是二。意思就是正统的神学都会说，神在这个世界上治理的时候，治理基督徒和治理非基督徒，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内心和外在是有二的，那么不是一元的。那么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哪一个宗派，只要是正统的都有这种二的想法。那么最早是两剑说，天主教讲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天主教的，就是大概就是在中世纪还没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很衰弱的时候，基督教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监督，他就说根据是耶稣讲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卖衣服买刀，然后门徒说看到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就那个两把刀。那么传统上说神在治理世界的时候用两把刀，或者就两个权柄，一个是有强制性的，那是给了世界的政府，一个是属灵的，那给了教会。那么属灵的权柄大过属世的权柄，就属灵的权柄最后应该是指导属世的权柄的。不过这两个权柄呢都是共立的，共同成立的，不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天主教在我们认为最堕落的时候，或者是天主教觉得是自己最强盛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这两件说。所以两件说的重要就是，教会或者基督徒有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不可以有强制性的，英文是 coercive， 不是那种强制的、强迫的。那么虽然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时候教宗的权力大过皇帝，有这个例子， 但是教宗在最强大的时候可以命令，甚至几乎可以废掉王皇帝，也许不能废掉皇帝，但最少可以说剥夺了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那么这么强大的权柄，他还是没有把属世的剑拿起来。那后来基督教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世界的权柄不要拿天国的钥匙，教会的权柄不要拿世界的剑。世界的权柄不要拿天国的钥匙，就是天国的钥匙或者另外一把属灵的剑，神是给了教会。教会，你犯再大的错误罪恶，教会不能杀人的。教会可以把你定异端，可以判你死刑，但他不能执行死刑的，因为他没有这把刀。这把刀或这把剑给谁了呢？给了政府。政府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不是信徒，政府有政府的那个权柄所用的对象。政府管的就是身体，教会管的是灵性啊。那么这个观点就是天主教在最堕落、势力最强大、可以废王立王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形式上遵守，就教宗没有自己的军队，即使是十字军也不是属教宗的。这讲起来其实也是很合理啊，就是教宗的权力或者是基督教领袖的权力可以很大，可以大到信徒被他骗，这什么钱啊、身体啊都给了他，这都可能的。但是他再大的权力，他也只能用我们的话讲，用个人的魅力，没有法律给他的权力。他用他个人的魅力说你把什么给我，把什么给我，大家给他，他只能这样说，他不能拿剑说你要给我。他不能像政府一样拿着剑说你要纳税，不纳税就把你关起来。那么政权不可以干涉教权，教权不可以拿政权。那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啊。这个二啊，就分成二的这种观点呢，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我很喜欢，不是说他在那里讲预言的事，而是在那里讲整个的历史，上帝在掌管，神掌管一切。事实上从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这样讲，但以理书应该是一个很以色列人读了很羞愧的书，因为是被掳了亡国了，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再服侍波斯等等，是这样。但是即使是这样，你看到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神把犹大、耶路撒冷还有圣殿的东西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就是我们基督教不管是旧约新约，非常清楚非常肯定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不是神在管理的，神在掌管一切的事，天堂地狱都是，魔鬼天使都是，没有一个不被神掌管。这一点要小心，我们信仰最基本的相信神是全然良善的、全善的，他绝没有任何的邪恶，他只有充满了良善、全善的，这个一定要肯定，任何时候不能否定神不是作恶的。另外一个，神是全能的，神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件事，包括最大和最小的事，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都不能发生。神的全能和全善是我们肯定的， 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碰到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个神的全能或全善打折扣。一般来讲，我们做的是把神的全能打折扣，因为生活中譬如说发生了大地震，很多人死了，海啸，很多人死了，或者是坏人当了总统，或者是战争中残暴的那一方面，理亏的那方面得了打胜了，或者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恶人得势，碰到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很生气。很生气呢，想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道这个事，神一时疏忽了。但是圣经不允许我们这样说，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包括扫罗的发疯，包括亚哈王的被骗，圣经上都很清楚讲，他还怕你不知道，很清楚的讲，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你先知的口中。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临到扫罗。就圣经不怕你受不了，他就说神在掌管这些事。但是我们同时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圣经这样讲绝不是说神作恶，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也在神的旨意中才能进行，完全在神的旨意中，但神不作恶。我们就是肯定这两个观点就对了。那么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这是尼布甲尼撒梦的一个解释，尼布甲尼撒碰到梦见一个巨像，那么巨像最后垮掉了。我曾经在讲到的时候提醒，重要的是二章四十四节第一句话，列王在位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我们一般福音派的神学观大概都是，当这个世界的国度过去了以后，神的国会临到。可是但以理书不是这样说的，但以理书说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也就是神的国，基督的国度，并不是等到这个世界消灭以后才有的。列王在位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从伊甸园就开始了。那么所以奥古斯丁在讲他的双城记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世界有两座城，这个世界有两个国，这世界有两把剑。不管是两个国、两个城、两把剑，你都要记得，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哦，但是跟政治口气真的很像。世界上的口吻讲到二的时候是一国两制，我们是讲到一神两国。人间的国度并不是上帝不管的，人间的国度并不纯粹是邪恶的，人间的国度也是上帝在那里管而且使用的。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也是上帝在掌管的。如果我们要再把观念弄得清楚一点的话，国度就是有一个主权的。那么神的国度主权当然是神，那么人的国度主权是人吗？这就不太妥当了。人的国度主权还是神。那么有人说人的国度，对，有些神学家也会讲魔鬼的国度、世界的国度，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不管是魔鬼的国度、世界的国度、人的国度，也就是英文讲的 secular world， 这个世俗的世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也都是上帝在掌管。不过我们通常就也，所以我们也说连地狱也是上帝在掌管的，地狱里面的每件事都是上帝在掌管，如同天堂一样。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说地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会说神的国，一般来讲讲的稍微小心一点，就会说是基督的国度，这里面都是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不得救的人。那么人的国度呢，或魔鬼的国度，或世界的国度呢，仍然是上帝在管， 只是管的方式不一样。基督的国度，神管人的心灵，目前是在管人的心灵，比较好像没有看到神在管人的外在的东西，其实神也在管，只是外在的报应我们现在还不大看得出来。现在我们还看到很多恶人嚣张的时候，将来神会把他的国度延伸到外面看得到的一切，所有邪恶的都会丢在火湖里面。现在神也在掌管地上的国度，那么掌管地上国度的同时，也掌管另外一个国，永不败坏。那么这两个国度，奥古斯丁会说亚伯该隐就开始了，亚伯是一个国度的，该隐是另外一个国度的。那么这个国度永远不会败坏，永远不会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个国度在世界的国度过去的时候它还会存在，旧约就是真以色列，新约就是真教会。那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那我们是唯一，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是唯一有双重国籍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的确是中华民国，或者是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国民。不管你有几本护照，几个国籍，都是世界的国民。我们在世界上好像是尊我们世界的君王为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君王的后面仍然是上帝在掌管的。有人会说，你们看到书上大家很普遍会说，旧约的时候有过一神一国，就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国度。那么新约神就不再这样做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在教会里面，是隐形的，就是隐形的教会，并不是说你的名字在信友堂你就在神的国度里，你必须是你的生命在神国的册子上才行。他们说在新约的时候神不再立一个地上的国为他的国度了，我同意后面这句话，不同意前面这句话。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国度是属灵的，信友堂不等于神的国，灵粮堂不等于神的国。信友堂和灵粮堂里面很不幸的也有不是真基督徒的，是败子混到麦子里面，山羊混到绵羊里面，这我们很遗憾，但是会有的。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是分裂的，有的时候我们属魔鬼，有的时候我们属神，或者我们心中不是两个王在那里征战吗？我们在世的日子都有这种征战，不能完全属某一个。他们说新约的时候神的国度是明显是属灵的，跟属世的没有关系了，或没有直接的关系。旧约是政教合一，旧约神的国就是以色列。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国也不等于以色列。旧约的时候不管是犹大是以色列，不管是南国或北国，得罪神的时候都很多。旧约的时候就跟我们新约，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能这一分钟很属灵，下一分钟很属鬼。你说大卫属灵不属灵？很属灵。大卫犯谋杀和淫乱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被神，他是爱神的，他不是。就是这种我们内心希望属神，我们却常常有软弱，在基督徒身上是一直有的，那是一直在那里进行的。好，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这是神借着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的话，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不是上帝对耶稣讲话，这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梦告诉尼布甲尼撒，虽然尼布甲尼撒并不信靠神，神还是这样使用他。但以理书5章23节，这是神借着但以理责备伯沙撒王的，你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伯沙沙王不认识上帝，这个世界太多人不认识上帝了，蔡英文马英九都不认识上帝，他们很多政策并不讨神的喜悦，也许有些是讨神的喜悦，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并不认识上帝，甚至是抵挡上帝的。可是神管理他们的一切行动，神管理他们一切心思意念。所以神的国或基督国度，你单说是神做主的不够的，神在地狱里也做主。你是不是在基督的国度里，不是神做不做主，神都在做主，而是被神管理的人是不是承认神是主。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被神管理到一个地步，我们承认，我们荣耀，我们颂赞，我们享受，我们传扬上帝的管理啊。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一个很，我也是很鼓励大家去看的。那么第七章呢，跟很多喜欢末世论的人一样，大家看错重点了。就是第七章你记得，就是有四个兽从海里上来，跟启示录所写的很像。那四个兽非常的可怕，尤其是第四个兽。那么大家的重点就在这四个兽上面，但也不知道这四个兽是什么，就有天使跟他解释，解释他还不够满意，他还特别关心那最后那个兽为什么特别可怕。那因此我看很多的解经家，我自己也是开始有这种好奇，我们关心的就是那个兽是什么，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关心的是谁会称霸，中国会不会打败美国，那么世界局势会怎么样，我们关心这些。可是的确你在看启示录，看但以理书，我们在了解末世论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各位，圣经有写敌基督，圣经有写敌基督的国度，圣经有写敌基督的可怕，但圣经不要你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重点在基督的身上，不在敌基督的身上。重点不在那四个兽多么可怕，重点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七章十四节，第四节就在讲到兽，也就是世界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地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永不败坏。也就是在该隐被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神的国度仍然在亚伯身上显出来。也就是当天国的君王被世界的君王杀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世界进入一个魔鬼掌管的时候。虽然圣经也有讲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将要到，好像天国的君王被彻底的打败了，死掉了，众叛亲离了，门徒都散去了，他也没有显出神迹奇事，连他的父亲最后天父也离弃他了，照他口里所讲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在耶稣，在教会，在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当我们看起来最倒霉最可怜，可是我们的确在这个时候因着神，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更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主手里，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我们有份于这件事情。每一个时候都求主让我们的心灵尊主为大。就是明显有两个国度，世界上的国度还有神永存的国度，这两个国度在共同的进行。那么两国的伦理就在讲这两个国度的事。我们前面讲到的自然的伦理就是世界的国度，其实也被神掌管。我们讲的属灵的超自然的伦理就是基督的国度，也是活在世界上的。我们也有双重的效忠，我们也效忠中华民国，我们也效忠神的国， 我们是双重的。这个双重效忠大家会觉得不太好听，可是基督徒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最效忠是我们的上帝，可是神也因着神的要求，神要我们对世上的政权、世上的权柄，即使他有邪恶的成分，即使他把耶稣钉死了，圣经还是这样讲，这个是在神的手里。比拉多跟耶稣的那段对话，在约翰福音的对话是很明显的。比拉多问过耶稣好几次，问他是谁，后来耶稣不讲话了，因为讲了太多次你还不听，他就不想讲了。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如果神讲太多次我们不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他不讲了。耶稣不回答比拉多的问题，比拉多就很生气，你不回答我，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吗？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头赐的权柄，你不能办我。也就是说，你要把我钉死也是上帝要你把我钉死的。那么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权柄，天上赐，你毫无权柄办我。这个世界的权柄来自上帝，上帝可以做出很荒唐的事，包括用一个不义的审判把他的儿子钉死，但是上帝不会错的，这成就了救恩。那么神的国的特点，基督的国度特点，你们现在好像都有讲义是吧？第一个就是非实体的。所谓非实体，就是你不能只说啊，这个是神的国，这是神的国。旧约的以色列我觉得不是，那天主教自豪的罗马也不是，今天美国人说的也不是。我认为以色列、罗马、美国都有神很丰富的恩典，很特别的恩典在其中，但它不等于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实体，一个东西。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者中间。这个话意思很重要。很多人认为以色列是神的国，中世纪的时候很多认为罗马就是神的国，美国很多时候认为美国就是神的国。我再一次说都不是，但是我们承认神的恩典权柄在这三个地方显得特别丰富。那么显得特别丰富，神的要求也很多，但是他们不等于是神的国，神的国看不到的。所以你到耶路撒冷，你说这是神的殿，不是，那是一个清真寺了。神的国是永恒的。那么你到美国，你说这是神的国，也不是，现在美国的堕落非常厉害的。那么神的国从来就在信神的人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看到，但是不能在眼睛里看到。你眼睛可以看到人的国的丰富，人的国的优秀。你到巴黎去，你到凡尔赛宫，你看到哇，看到路易十四的国家多么的棒，多么的优秀，你会看到。但神的国你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教会里也很喜欢讲一句话，我认为这话也不是全错，因为有圣经的根据，但是要小心。就是常常听到说，不要让人听福音，要人看到福音。也就是说讲没有用了，多活出样子。这对的，圣经也有讲，不过福音常常是看不到的。但福音不管我们有没有见证，福音是听得到的。所以圣经仍然是比较强调对传扬福音。我们都很惭愧的说我们做不好，这我们很惭愧，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好，我们就会说那我不要传福音了，因为很丢脸。 这种谦卑是假谦卑，这种谦卑是罪上加罪。我们的确是没有活出那个福音，没有活出神国的荣耀，但是我们还是传扬，因为那是真实的，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好，第二个，神的国或基督的国度没有武力的。我刚刚有讲，就是没有 coercive 的 power， 它也不是其他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个话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都有讲的，特别注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看这话非常的难过啊！保罗说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是什么我们不大确定，大概解经家这样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组当然都是神在管的，个人群组每一个都是神在管，可是这点尤其是天主教喜欢这样讲，也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不这样讲，但是也不能忽略圣经有这样讲，就是你们团契有没有有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就是你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么人家跟你讲说你有一个小天使，在退休会结束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谁。这个小天使呢，我们在英文叫 guardian angel， 就是保护天使，这是从耶稣讲到不可轻看这小子里面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基督徒比较少讲 guardian angel 这个事，天主教很喜欢讲，天主教很喜欢讲每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保护他。圣经根据不大清楚，但圣经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个说法。天主教不仅讲人有 guardian angel， 国也有 guardian angel， 行业有 guardian angel， 而且有好多个，这个行这个业他的守护天使是谁，通常也可以是一个圣徒圣人，一般就是一个圣人。这些我们都觉得有点迷信，不过不全是迷信，因为圣经有讲，好像圣经也是讲的，有提到说每一个国家或者行业，尤其是经济商业，好像有属灵的力量在管理它。这个属灵的力量似乎也有一点堕落的成分。这个灵恩派弟兄姐妹比我们熟悉，飞机接近台湾的时候觉得有股阴森森的感觉，台湾的天上有那个属灵的恶魔，然后要斥责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昨天跟康师母下去散步，哇，走过神召会的时候，哇，这边特别温暖，这是一个教会。然后再过一步，这属灵的空气变了，是一个庙。那么有这种想法，这无可厚非了。不过那其实就把属灵变成属气了。属灵是属灵的，纯粹是灵的东西。那么我不能够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某些地方你感觉到那个气氛比较好是有的。那么但是说到底有没有神借着一些天使在掌管这个世界呢，好像新约的说执政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圣经里解经家是这样讲，就神使用了一些权柄，这些权柄在管理，在代替神在管理，代表神在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包括政权。但以理书也有讲希腊的君，就是好像是希腊的魔君呢、我们中文翻好像是天使在掌管，不管他们是什么，天上执政掌权的是天使，而且有堕落的成分在掌管，或者是什么别的。圣经上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权柄 譬如说，如果我们说罗马帝国，天上有罗马帝国的天使在掌管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的掌权的灵，当然也是听神的话，但是是比较有邪恶的成分。我们用在今天，教会的存在，见证神，传扬福音，领人归主，让人进到神的国里面。是的，教会的存在不仅是带领不信主的人信靠，让信主的人被喂养，教会还有一个不管是责任或作用，就是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看到神百般的智慧。我们要让蔡英文、马英九、胡锦涛和习近平、川普都看到神百般的智慧，借着教会。我很遗憾的是，教会的做法常常相反。我们希望教会得知世界执政掌权的荣耀。我看很多的基督徒能够进到立法院、进到总统府，他觉得好荣耀。各位，应该是立法院看到我们基督徒，觉得哇，基督徒怎么会这么优秀？我们说这是神百般的智慧。我们不是骄傲，但我们的确是要让这个世界，伟大的华尔街的大亨、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英雄、伟大的歌星、伟大的亿万富翁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今天刚好相反，现在教会拼命巴结这个世界，我们希望我们在世界被世界来肯定，这是非常愚蠢的。借着教会使所有的神世上的权柄知道神的智慧，我们不要把它弄颠倒了。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不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尴尬的文字啊。我一讲到基督徒，一讲到教会要多传福音，多照顾基督徒，少去管一些其他的事，大家就很生气，很多人就很生气。那我就说，圣经上耶稣是这样讲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属这个世界，特点就是我的臣仆一定会征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如果神的国，如果基督的国度在传扬他的信息的时候，在扩展他的境界的时候，不用武力，不征战。我们不是用武力来征服的，像穆斯林一样，我们不是。我们也不用武力来自卫，我们就是不拿起这把刀。基督徒不用武力来推展我们的信仰，甚至不用武力来保护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只能逃，或者我们只能诉诸当地的法律了。如果当地的法律够聪明够好的话，就像罗马的时候，使徒行传，犹太人要逼迫基督教的时候，罗马巡抚一听，你们犹太人有冤枉的事，我们刚刚讲的外在的看得见的事我们来办，如果为了那些名目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管这个。这很了不起的法律，他们看得非常的对。世界的国度第一个特点就是是一个实体嘛，它有土地有人民，我们没有土地没有人民，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上帝的生命。第二个特点是世界的国度一定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国防，要有武力，我们不看重国防，我们没有武力。你也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我们有武力啊，我们有军装啊，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用十字架和圣灵的大能。所以教会不要拿剑，世界不要拿我们的钥匙。世界愚蠢的世界的领袖就是想干涉教会的生活了。我们基督徒这应该怎么样，那应该怎么样，这个历史上很多的君王 愚蠢的君王要做这个事，这是必定是失败的。天国的钥匙神没有给世界，但教会不要拿剑，教会不要拿剑，这现在就进入一个比较需要思想的事了。我们基督徒没有武器，我们没有武器攻打，我们不用武器攻打，我们甚至不用武器来防卫，我们求上帝借着国家来保护我们。那么很多时候人会说政教分离，那么政府不要去管教会的事，原则上不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非被这个世界管不可。我也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算辩论过吧，他们非常反对共产党来管教会，这我也反对的。然后他们非常生气，说他们说教会的主宰，教会的领袖是基督啊，怎么可以是政府，可以是国家呢？我就说我们在台湾信仰很自由，我们信友堂信仰很纯正，但是我告诉你，管理信友堂的很多时候是国家。各位，我们信友堂的建筑是被国家管的，我们信友堂的水电是国家在管的，事实上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这个国家管，你是健保的，不是天国保的。就是神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生活要被这个罪恶的世界，神也使用它来管理我们。我们教会要主要传扬福音，要造就信徒，教会不能有武力。好，那我们现在说教会不能有武力，不能有 coercive power， 我们可不可以有非武力的权利？比如说政治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多多选上立法委员，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多多当上总统，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多多当大官大商人，这好不好？好，我的想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小心。当我们觉得现在有更多的基督徒做总统做立法委员，你看可以防治这些同性恋的事情等等，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第一个，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公共人物，包括立法委员包括总统，你要做的就不是只是在帮助基督徒了，你要做的是全民的，包括对佛教徒和回教徒和无神论的保护，我们怎么是平等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谈同性恋的同婚的事情的时候我碰到的困难。我们绝对觉得这是罪恶，我们如同我们绝对觉得拜偶像是罪恶，如果可能的话底下庙我都想把它拆掉，我看到这些都觉得很不好，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我这样做没有用的，我没有办法用武力去消灭他们。如果我今天是像西西家一样用武力消灭巴黎的先知，各位，属灵的战争只能用属灵的兵器。基督教不会被刀剑消灭，回教也不会被刀剑消灭，回教只会被福音消灭，妈祖也是一样。你拆了西西家，拆了这些东西，你看到他的儿子马上就复活了。你可以用政治或者是潮流来影响人，但是那个很有限，而且就算你在影响的时候，你要记得要跟人家合作的，是共事的。譬如说反同这个事情，你反同你基督徒来做，那反同基督徒发现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力量，你要有别的人共同看见这件事情是对佛教徒无神论基督徒都不好的。如果有同婚的事，你今天跟佛教徒可以一起来推动社会上的一些议题，包括我们说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我们推动环境要清洁，你不能说这是基督徒的伦理， 我们要环境清洁，因为这也是佛教徒的伦理，就是我前面讲的自然的伦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推动的事情必须是跟世人可以一致的，那这也当然也很困难了，但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在公共场合上面的公共的言论了啊。神的国你要知道是用神的基督的国度，要用基督的灵来做，教会不要拿剑，教会可以拿其他的权柄，包括政治的、教育的，但是要小心，一个那会腐化你，另外一个你不要用那个东西来觉得，来反对其他的人哈。好，不管是世界或教会都被神所用，这是我说的第三点。约翰福音十九章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柄办我。”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给你权柄，让你杀我，你没有权柄办我。好，这跟预定论一样，神给你这样的权柄，神使你做这个事，你不要说那我没办法抗拒，我已经预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没有。耶稣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任何事都在神的掌管中，不是减少了我们的责任，而是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因为神的良善和神的恩赐都临到我们哈。好，神的国第四个是非物质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世界上的国度在乎我们刚刚说的国防，也在乎吃喝，就经济、就民生，但是神的国不在乎这些，神的国在乎这些原则是公义的，包括把神的物归给神，和平的包括神和人的和好，并圣灵中的喜乐，不是物质中的喜乐。神的国当然我们希望吃好喝好穿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好，基督徒的伦理，第一个是自然的伦理，第二个是超自然的伦理，第三个是两国的伦理，第四个就是末世的伦理。末世其实就是天天有信心的伦理，我们处于的世界就要被消灭，新天新地就要临到的，我们处于这个世界世代，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会常常听到这个词，末世伦理、末世神学，或者有人把它翻成终末论，我觉得终末论其实翻得不好，末世或末日比较还能表达这个观念。我们是活在末世，末世是什么意思？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是什么意思？要完蛋了。基督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是一个末日的伦理，就是我们要来到一个旧世界好像要被毁灭了，新天新地就要开始的时代，这叫末世。我们处于世界就要甚至已经被消灭，这叫末世，世界末日嘛，完蛋了，然后新天新地就是喜乐的要来到了。可是这个世界就要被消灭的日子要来到了，新天新地就要发生的日子快要来到了，这个快要来到却又是也已经来到，因为神已经在做事了。好，我再讲清楚一点，末世或者末日的伦理，我想我更喜欢用末日，因为圣经讲那个日子是很强调的。末日的伦理，末日表面上或者比较多的一个印象就是世界末日，就是大灾难要来了。但是圣经上讲末日的伦理不只是大灾难要来了，而且大祝福也要来了。或者说你了解末日的伦理，不仅是世界末日要到了，新天新地也要开始了，这个乐观的这个部分不能够没有。那这是什么时候呢？神要消灭罪恶， 要历经一个新天新地的这种事情已经开始了，却又还没有来到。这个是从创世纪就有的，末日的伦理不是只有在启示录里面，在创世纪就有。创世纪讲到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日子你吃的日子，你的末日就来到了，就死。所以我们这样讲吧，末日的伦理就是神做大事那一天的伦理。那神什么时候做大事？神天天都在做大事，所以天天都是末世，天天都是末日，天天都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如果我们是活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那么我们天天就活在神为我们做的正面的事上。如果我们天天都在得罪神，我们天天都在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每天都是末世，每天都是末日。不过的确圣经有讲两个比较具体的日子，一个是耶稣的再来，一个是耶稣的来。耶稣第一次来是世界末日，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的第一次来是神做大事的日子，耶稣第二次来是也是神做大事的日子，更是神做大事的日子。但是在这中间的每一天也是神做事的日子，每一天末日的伦理就叫你每一天都活在信心当中。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4章那章，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啊。其实重点也不要被那些事情弄得迷惑了，重要的是要知道24章33节，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是这世界的灾难，就是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他什么时候要来了？近了，2000年来了，天天都是近了，天天都是马上。就这是末日的观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可能还有1000年，可能10000年，但是也可能就是今天。那你要怎么做事呢？你看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要成就了。也就是每个世代都差不多，我们都面临上帝的震怒，也面临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跑到山上去，也不是去算主哪一天来，而是每天过有信心的生活。所以24章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哪一天？挪亚的日子是洪水降下来的那一天吗？是，但是挪亚的日子也是洪水以前的每一天。挪亚的日子，不管是建方舟，不管是进方舟，不管是方舟门被关，每一天都是凭着信心生活的日子。所以38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不是洪水来的那天而已，以前的每一天也都是，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挪亚洪水来之前的每一天，挪亚在干什么？也是吃喝嫁娶啊。我们基督徒末世的伦理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哪一天主来，然后我们买了多少面包到山上去等主。我们基督徒过末日的日子，绝对拒绝那些想法。我们照着圣经讲，每天都预备迎接主，每天都在预备等候主。那个39节，不知不觉那4个字是非常动人的，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没有征兆的。现在大家都说世界末日要来了，圣经上讲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们都被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经文大家都不怎么注意，大家都很 sensational， 要弄很刺激的东西，不必很刺激，最刺激的就是不知不觉你就死掉了。40节啊，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1节，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主哪一天来到。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末日的伦理不是叫我们知道主哪一天来， 然后我们在那里准备那一天。好，我们知道主今天下午5点钟来，我们知道主下午5点钟来，我们4点半就把圣经打开在那里看圣经，然后主来了一看你在看圣经，哦，好忠心良善，这2000年天天都在看圣经。你觉得你来的时候主看见你看圣经，他不知道你，他还没来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吗？所以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末日就跟别人做的一样嘛，只是你每天是警醒等候主的，你照样吃喝嫁娶，照样吃喝嫁娶。路加福音17章也讲到这件事情，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也就末世跟挪亚的日子都一样，不是洪水降下来那一天，也不是出方舟那一天，也不是进方舟那一天，而是每一天都是大家都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没有错，挪亚也吃喝嫁娶，但是他在神面前。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很多人觉得我们末世来了就移民到贝里斯吧，就不要吃喝了。没有，我们照样吃喝，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我们为主吃，靠主吃，靠主喝，耕种盖造嫁娶工作都是一样。到罗德出索多玛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我们出索多玛的日子，意思就是我们天天住在索多玛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索多玛。我们如果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了。31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意思就是还是好好的信靠上帝。你不要下来拿，你要干嘛呢？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都是在逃难的生活，也都在安定的生活。逃难是我们要逃避上帝的震怒，安定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世人一样，也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你不是因为你在做什么神喜悦你，是你在带着什么心态在做。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你不是带着爱主爱神的爱人的心，那个神并不喜悦。你在世界上的工作吃喝嫁娶，你是带着爱主爱人的心，凭着信心做，那都讨主的喜悦。再一次，不是一个人在读经，一个人在睡觉，睡觉的被取去，睡觉的被撇下，读经的被取去，不是两个人做一样的事，都在睡觉，都在推磨，都在耕田。那么我们的结论，希伯来书3章13节，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末日就是今天，天天天天信靠神，天天天天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的伦理。好，基督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跟世人一样。基督的伦理是超自然的伦理，他的心态不一样，一切是凭着恩典，上帝的权柄。是两国的伦理，我们也在世上生活，也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生活。是末日的伦理，是天天过一样的日子，天天又觉得天天又等候主，可能今天就来，就凭着信心生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让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的答案都不断被你光照，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答案，让我们也能够有更清楚的问题，让我们更加跟随你，信靠你，彼此相爱。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